弟兄姊妹平安。基督之家第一家走过了40年的路，我们有一些是叫做重点的事工，这可以用 Best Star、这八个英文字母开始。第一个 B 就是 Blessing， 也就是我们教会呢很注重讲台上的供应，怎么样从圣经里面的真理来喂养我们每一个巡洋的需要。一就是代表着 edifying， 我们不但要带人信主，我们更要带领每个人做主的门徒，要教导圣经的话语。 S 表示 sharing， 也就是说我们注重团契和肢体的之间的一个连接。好， T 是 touching，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探访关怀每一个肢体啊，用爱心来去，用同理心来去感受到他的需要，我们彼此在主里面互通有无。 S 是 stay focused， 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这一生，我们的三观，既然我们有了这个信仰，那我们就要专心的来仰望神。 T 啊， test risk， 虽然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试探试验在我们身上，但我们愿意被主来试验，让我们成为一个精精，成为一个主可以使用的人。 M for success， 因为主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底，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可以得胜有余。 R 就是 rise to challenges， 虽然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虽然我们到处碰到了就是各种不同的试探在我们周遭，但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得胜，我们仍然可以胜过这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训练成基督的精兵。感谢神，我们教会呢每一年都有一个年度的标杆，这是过去10年来的、年度的标杆。今年我们的标杆是有福同享，那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来享受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福音的这个果子呢？我们分了4个季度啊。第一个季度我们的主题讲到是务要传道，好，4到6月。第二个季度呢讲的就是家庭、亲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季度啊，7到9月呢讲到的就是怎么样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啊，从职场上面来去把福音传出去。神把你放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一定有一个目的，也就是透过你的所做的事工啊，来去传扬福音。好，最后一个季度就10到12月呢，就是我们不但要走出去把福音带出去，我们更要远近皆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其实我们教会可以说是最靠近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会。我们知道在斯坦福大学它有4000个、中国来的精英，包括从国内的、从台湾的、港台的都有，那他们已经带到我们的面前来了，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教会的一个资源把他们吸引到我们教会来，邀请他们到我们的团体来。好，这些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就在约翰福音4章35到42节。好，透过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呢它有5层的意思。好，我们可以来一起读这个经文，然后去咀嚼一下到底今天神要向你向我说些什么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比丘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件事都给我做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使徒约翰这段话的记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时代的使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头上。我们也看到2019年真的是一个多变，是一个严峻的一年，但我们也看到你没有舍弃我们，你更激励我们，你更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去把你的大使命能够传扬出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去反思，来去领受，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看出你话语的奇妙。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最后一本的福音书。为什么有三本福音书已经挺好了？好，马可写的非常完整啊，彼得告诉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马太也把它重新整理了一下，然后呢，路加也按照他一个医生的那种敏锐的观察力啊，都把它写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还要有约翰福音呢？因为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个主旨就是讲到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基督，他就是那位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独传者。主耶稣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旧约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预表他会来到的世上，而新约呢，我们看到耶稣果真来到了世上，不但如此，他也把天国带到了我们中间，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进天国的道理。约翰福音有讲到了三个重点，它分别用 L 开头的，第一个是 Light， 好，神就是那真光，只要我们在它里面就没有黑暗。第二个是 Life， 好，我们不但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更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第三个是 Love， 因为神就是爱，只要我们跟主耶稣在一起，我们就感受到他那无比的爱，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爱去爱我们所爱的人。好，所以他的爱呢是永远长存在我们心里面。基督教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关系学，他讲什么关系呢？就讲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一个连接，一个关系。只要我们跟神先连接起来，我们就可以照自己的本相来到神面前，然后呢先认识你自个儿，然后呢去面质你自己，好 self confront yourself， 然后透过神的话语和圣灵的恩膏呢，当我们认定了他，认识了他，就知道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不同的带领，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非常美的旨意。好，然后透过这个理解，我们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去调整自己，然后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人际关系。当我们心里有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旁边的人每个人都非常可爱，但是你若很久没读经祷告，没有亲近神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个人在你旁边都很烦，哎，走开，离我远一点。真的，很多的时候你的心情跟我们怎么样跟神有没有真正的连接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呢，你也可以改变你跟你自个儿的关系。有没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很讨厌你自己？为什么？所以从这种神跟我们的关系，然后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还有我们跟自个儿的关系，就可以从这里来去把我们的三观重新做一个调整。好，去调整你人生的定位，到底我这几十年来到世上走这一趟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每天去上班赚钱，然后吃饭，吃了饭吃饱了又去工作，再赚钱再回来吃饭，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吗？我讲不是。那到底我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好，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为什么你要去工作？好，今天神给我们的有财富，那我们怎么样靠神给我们的智慧去理财？今天神把一个最合适我的人当我的配偶，那我怎么样去处好这个关系？怎么样去 透过家庭这个最小的单位来去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来见证我们跟他的关系，来见证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好，其实我觉得发现，不管您是在做情人、做丈夫、做妻子、做父亲、做母亲，甚至到做祖父母亲，其实我发现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个功课，都是在学习，不是吗？好，所以今天呢，透过我们不同的角色的扮演，我们就是在学习怎么样来处好这些的关系。好，你要侍奉很好，你先学习第一课叫顺服。如果你不能顺服神的旨意，你不能顺服同工之间我们一起的一个合一的灵，那你先不要去碰这个侍奉。你要带着一种使命感去做你的侍奉。好，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学习的。格里海牧师，好，他说我一生呢就专注在一个目标上，什么目标呢？就是帮助人去跟神建立关系。而且我相信，当您真正认识这位神，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跟他有一个连接的时候，你就会处好你跟每一个人的关系。好，你可以试试看。好，所以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好，它是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个见证。透过他的见证呢，也让他整个镇上的人呢都信主了。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信仰和一个人的见证是多么的鲜活，多么的有影响力。今天我的见证如何呢？我的见证是不是也可以带领很多人来信主呢？我的见证是不是也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呢？好，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去反思。31-38节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叫 Mission Tradition， 也就是宣教的传统。在初早期教会呢，这一段是透过耶稣跟他门徒的对话来写下来的一个记录。为什么耶稣要选择这些外邦人，所谓的撒玛利亚人，来向人们传福音呢？因为当时的门徒，他们以为这个福音呢只有给犹太人，他们把外邦人，就是不属于犹太人其他的人啊，他们都看不起。但主耶稣要把这个框框把它打破，福音是给每一个神所创造的人，每一个都是神所创造出来的精心杰作，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不朽的，都是可爱的，都是值得我们去传福音的。好，所以他说到何场去收庄稼，也就是说传福音救灵魂是一个当务之急，不是可以慢慢等的，也不是等到末世以后再做，或者是等到以后再做的。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为什么他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好，他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能够一同快乐呢，这句话呢兄弟真的非常有感受。我们知道过去十年来，二家有位弟兄叫基米周，他每个礼拜六呢从旧金山开车一直开到马赛，将近3-4个钟头的时间，做什么呢？那边有一个飞行学校啊，叫 Awater， 他向这些国内来的飞行员去传福音。当他们受训完了，好，晚上没事的时候，他就做一些好吃的，因为他全然是开餐馆的，所以他就做好这些卤味啊什么带过去，然后就请他们来吃，好，然后就跟他们讲福音。这样呢，透过这样呢，把这些跨洋过海来这边学习飞行的这些年轻人呢，把他带到组里面。然后呢，我们为了跟进这些信主的飞行员弟兄们，他们一年受训完了就回到国内，然后到中国东方，到中国国际，好，去开飞机。我们就到北京，到天津，到机场附近呢，去请这些飞行员还有他们的这个夫妻等等啊，带他们查经，然后帮助他们在属灵上面呢有一个跟进。当时我就感受到这句话的意思，基米弟兄他撒种，我是跟着他一起去收割，但是我们一起都享受到这种快乐，也就是积蓄五谷到永生的快乐。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历，但是也是很宝贵的经历。好，这位王一龙弟兄，好，他就是在中国国际航空啊开飞机的飞行员。好，我们去看他中间这位呢，就是吉米啊，周弟兄。好，这边呢有两对夫妻啊，他们已经成家的，好，是范义林还有金金勇，还有两位单个单身，张小亮、 朱光明，他们都是在 Awater 那边信主的，啊，我们在那边请他们吃饭，然后跟他们来传福音，来把福音啊讲清楚。接着我们又坐高铁到天津，啊，这边又有三个啊单身汉，然后就啊跟他们来去讲解圣经，啊，所以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当神把这个果子结出来以后呢，去跟进，去继续的 follow up， 去带领他们在真理上面砸功夫，是跟他们带他们信主呢是同等的重要。然后呢，他是二家的弟兄，结果三家五家的工中他们也有一样的感动，他们就跟进。所以从四年前一直到今天，他们也是每个礼拜六到门市，然后继续去做这个 Water 的 Ministry。 但我想到了一句话，保罗讲的，啊，保罗说什么，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呢也浇灌了，但是真正让他成长的是神。好，所以今天不管是谁栽种是谁浇灌，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叫他，叫你我在属灵生命上能够成长。过去十二年在国内呢，兄弟也跑了五十几个不同的城市，在那边我们有办夫妻或单身营，有办家庭讲座，也有一些神学院的培训，然后真正的感受到这些基督徒他们什么，他们对神的话语的渴慕是远比我们在湾区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里面更要渴慕。当他们真的领受了真理的时候，他们那种欢悦也可以不言而表。然后也看到他们弟兄姊妹之间的情谊真的是非常的融洽，特别是他们对传道人一种尊重和肯定。所以兄弟深深的感受到，只要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让基督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网器里面呢，主就可以使用你我，他就可以透过圣灵恩膏在我们身上来动工，然后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去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大使命。三十八节这里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在劳苦，但你们却在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个兄弟呢也有同感。在过去十年来，我跑过了一个教会，就是唐山的一个某某教会，将近帮他们有四十个不同的弟兄姊妹来施洗，因为他们没有传道人。然后施洗完以后呢，就带他们来聚会，掰饼，然后上课。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唐山教会他们同工的辛苦，他们不但撒种，不但浇灌，而我跟旧爱子只是去什么？去收割，因为这些不是我们所劳苦过的，但是我们是跟他一块来收割，一块来享受这些福音的果子。好，这是一家人，他们同一天同时的来这个受洗，来归入基督，然后也把小孩奉献在耶稣面前，按照圣经来去带领他这一生。啊，你这个照片可能看不出来，但他们都是体育老师。啊，这位弟兄是190公分，所以我看他要这样看，所以各位他受洗呢，我要手拉得挺高的。好，他是一个体育老师，本来是打篮球的。好，这一位也是做韵律操的体育老师，他是172，比我还高2公分。然后这里有一家子呢，他们是三代，祖孙三代一起来受洗，好，包括这位赵姊妹的母亲，还有他的嫂子和他的侄儿，这是一个很美的事，祖孙三代一起来受洗。这里呢也是一对母女一同来受洗。好，这也是一家三口同时的受洗。受洗完以后呢，大家就一起在这边聚会。他们聚会的地方挺有意思的，是一个建筑事务所的二楼，他们平常是在这边上班的，但是呢他们聚会的时间是礼拜天的晚上7点。好，所以大家都没工作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聚会，而且他们这种聚会呢是全家一起来敬拜，所以男女老少一起来这边聆听神的话语，然后一起来掰饼，一起来上课。所以真的是看到一个在地如天的一个景象。第三个我们来看，他说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 因为耶稣说出他有五个丈夫，但现在跟您在一起的这个呢，还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看看这么精密的这个事情，耶稣都完全了如指掌。请问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甚至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脑海里面想象这边打转的事情，耶稣能不知道吗？我们常常说神不知鬼不觉，这是错的。其实你有这个念头在这里的时候，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四个人知道了。所以没有什么事可以隐瞒耶稣的。好，所以我们要任何事情我们要光明磊落。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呢，我们的灵命成长有四部曲。我们每天的读经啊，灵修就是打开我们的心门来去听神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要回应，怎么回应呢？我们祷告回应，就是向神说话。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是为神说话，也就是见证主的名，看主怎么样在我这个 不堪的人身上改变了我。同样的恩典恩惠也可以去发生在您的身上，这是一个见证。我们要学习侍奉，第一个要学习顺服。所以我们不该讲的时候我们就闭口不言，我们就要让神说话，不要抢着讲话。中国人也讲到了言多必失，对吧？所以呢，学习不说话是一个侍奉的最重要的学习。那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这个被改变的声音生命来去为主做见证呢？我们常常讲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随时预备好一个叫三分钟见证。为什么三分钟？好，因为当你跟他讲一件事的时候，三分钟他还可以关注的去听你在讲什么东西，等到你到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他就开始打哈欠了。好，所以简单扼要精准的把你要所表达的东西把它整理好，很有逻辑性的好把它讲出来。你信主之前你的光景是怎么样？为什么你需要耶稣？那我们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委身在基督里面？基督又怎么样来去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好，就根据这四点简单扼要的来说明，好，来把你的重点把它勾画出来。提多书三章五节这么说啊，他怎么救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善事，不是因为我们捐了很多钱，而是什么？照着他的怜悯。怎么样来救我们？透过两个管道，一个叫重生的喜，第二个是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的救赎包括的是两大部分，第一个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第二个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但很多的时候大家可能很看重第一个而忽略了第二个。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啊受洗好归入基督了，行了，我就躺在那边等着上天堂了。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天堂不是等我们死了以后再上，你今天在地上就可以享受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阿们。怎么样去享受？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你做什么？摸手机，然后看有什么微信，是吧？不要做。你今天起来第一件事你先祷告，你把你今天一天仰望在主的手里，不论今天发生什么事你都愿意顺服在他旨意之下。好，把今天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让他来带领我们，他就真的成为我们的肉，变成我们的真命的主。这才是我们真信仰的一个中心，也就是我们怎么样从福音里面可以真正跟神连接以后来去享受在他里面一切的丰富。好，这才是一个我们真正的救赎的包括，不但是个人的救主，更是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的主。好，第四个我们再看这些啊，在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的镇上，这些人呢后来他们都信主了。他说他不是因为你的见证啊，可能一个人见证影响的并不多，但是呢后来他们是什么？因为听到主耶稣亲自跟他们讲话了。好，在他们那个时代能够听到耶稣的真理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但我们也可以学这样做，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的记载啊，这些门徒这些使徒这些先知啊，所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这些道理，我们可以从这些教导里面我们也可以领受神的话。 路加福音有句话说，出于神的话呢，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诗篇三十三篇也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好，所以神的话语呢，只要你好好的读，把它背在心里面，他每句话都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能力来去实践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因为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好，有这段经文非常的美，也非常的重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不止，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这段话是非常的美，也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这什么意思呢？只要是神口所出的这些话呢，他绝不落空，他绝不突然返回。所以今天你只要把神的话好好的去读，好好去理解，甚至把它背在心里面，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道。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跟我们得救的生命所复合的这些真理。只要有这个真理，不管这个世道多乱，不管这个世界变得多的败坏，你都不会迷失。只要你有这些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真理来去行。为什么说圣经是为主做见证呢？好，主耶稣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从里面就找到永生了，就可以永远不死了，但你要先了解为什么这个圣经讲我，因为他是在为我做一个见证。那圣经怎么样来见证主呢？第一个，神是灵，好，所以我们肉眼看不到他，我们也听不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他在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以后呢，神的一切的丰富呢，就在他的身上有形有体的发表出来了。所以你只要有了儿子，你就有了一切。所以你要透过耶稣基督来去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第二个，信耶稣呢得永生，只要把这些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好，我们就不会得罪主，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在我们身上每个人的带领和心意。圣经到底证明了什么内容呢？好，这里呢有十句话，可以 十个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福音的内容。主耶稣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两千年来到了世界，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为我们的罪，他以一个无罪之身代替我们每一个罪人来去定死，然后受死，因为他的宝血我们得获重生。三天以后呢，他复活了，他的复活更代表了一个他战胜了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好，他在这边讲，他说我就是那生命，我就是那复活，只要在我里面死了的人必永远活着。好，所以这就是他一个宝贵的应许。然后在地上他显现了四十天，然后他升天了。升天之后呢，旁边有两位白衣天使，他说了什么？他说他怎么样上去，还要怎么样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是什么？是主的再来。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只知道快了，但是确定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好，那第五点我们来看，举目观田，啊，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但收割的工人在哪呢？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父神的心意。从神的性情呢，我们来了解三个什么叫不能不。第一个，神不能不厌恶这个罪，因为他是一个祭邪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第二个呢，他不能不爱我们这些罪人，因为他的信实，他的慈爱。第三个呢，因为他的公义，他也不能不让耶稣呢来上这个十字架。大家如果还记得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能，请你把这个苦杯拿去，但是呢，不要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学习顺服的第一课，也就是我们要学习侍奉的第一课。那耶稣上十字架呢，才能够成就神救赎之恩。好，所以这是因为神的公义。彼得后书这么说，好，神的心意是什么呢？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他说，他愿万人得救，不但如此，而且要什么？明白真道。什么叫真道？只有一位神，这位神呢是在神跟我们中间，他是一位中保，他就是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主再来的脚步，真的每一天每一天越来越近了。这世上充满了这些邪恶，充满了这些凶杀，充满了这些没办法解释的这些悲剧。当日子满足的时候，主必会再来。启示录21章描述了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光景。他说，看了，当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他要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那个时候呢，一切都要改变了。在地上呢，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哭嚎，没有疼痛。那是一个狮子老虎同住的一个境界，也没有凶残残暴的这些事情发生。他会把一切都更新了。不但如此呢，作为撒玛利亚妇人来取水是吧，他说他将要给我们的是一种生命泉的水，而且是白白的给我们每一个口渴的人，让我们永远不渴。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讲到了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永远是我们的神，我们呢永远做他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堂，这就是我们所期盼主再来所带来的新天新地。阿们。请问您期盼这天来到吗？我们又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迎候神呢？好，我们看到2019年呢，对于全球来讲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一年。好，欧洲这个欧盟的这些国家呢，好像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英国呢，在这个脱欧不脱欧脱欧不脱欧搞得头昏脑胀。德国呢，虽然在这个欧盟里面经济还算是比较稳当的，但是最近5年呢也每况愈下。法国这个黄背心呢，这个抗议呢也搞得头昏脑胀。好，今年有没有，这2年有没有人到法国去旅游的？相信你都会改别的地方了。好，所以大家都喜欢去巴黎玩，但是呢大家都不敢去了。好，因为在这边这个在这边抗议。意大利呢，它的经济一向都是比较不好的。好，它的赤字也很高。好，所以它的政局就影响到了它的这个国家的动荡。而对中国来讲呢，2019年也是更严峻的一年。大家都知道，现在仍然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造成了中国怎么经济放缓，房市呢也萎缩，失业率呢也激增。为什么川普要打这个贸易战？有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他真正是在打什么？不是贸易战，不是加这个关税，他是看到中国大陆的崛起，因为美国老是认为我是老大哥，没有人可以把我踩下去的。但是今天他发现有个事情不妙了。好，怎么不妙呢？就是这个 5G 网络这个竞赛呢，中国在美国的前面了。好，所以人工智能AI 跟这个造成的这种高科技的产业革新和产业变化，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全球 5G 的通讯设备呢，现在中国有一个公司叫华为，它是做龙头老大。然后接下来有这个欧洲有 Nokia 有 Ericsson， 还有美国的这个 Cisco， 中兴呢是被美国打下来了，因为中国要靠着美国来去给他们这个晶片，当美国不给他晶片的时候，这公司呢就没办法去生产运作了。你知道这个 5G 是在市场上有占12.4兆美元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市值，所以每个人看了都眼红，每个人都想来分别跟每个人都想要从这边呢占据这个市场所以这个市场的占率是非常重要的。什么叫 5G 5G 是一种移动的网络大家都有智能手机对吧， 最早你买的是叫三级，它现在大家都 upgrade 了，变成四级，好像你小学生变成中学生，这个五级呢就是大学生。为什么这么讲呢？四级我们可以有100 megabyte， 五级呢可以到10 gigabyte， 就是有100倍这么快的传输的速度。它透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大的宽频、大的连接，然后呢，当你下载东西的时候，咻一下就好了。我们现在下载一个视频，是不是还要等一会儿，对吧？有时候你的网络不行，还在那边怎么那么慢，怎么都下不来，对吧？这个5G 呢，它是一会儿一转眨眼的功夫。所以说白了，这个贸易战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是半导体的晶片战。好，今天中国他想要发展这个5G， 但是他需要的第一个就是晶片。问题是他做不出来这个晶片，那怎么办呢？他只有进口。好，所以说好，中国跟美国说，我愿意买你很多东西，我要买3000亿的这个晶片。美国说不卖，因为你买了以后就会 copy 我。好了，所以这就卡在那儿了。好，那怎么办呢？求人不如求己，就自己要去发展。所以呢，华为就做出来的它的第一个 5G 的晶片叫天罡晶片，它也发表了它第一个叫折叠的手机，就是可以透过 5G 网络来去使用的。所以在这些宽频、在这些电路、在这些算力上面呢，都比 4G 要强非常多。所以在国内的几个大公司，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格力，他们都是有在研发这些晶片的这些非常高的一些预算，在这边做，希望呢能够很快的来去赶上美国，然后让我们不要再仰人鼻息要去买美国的晶片。美国这个老大哥呢，他科学上赶不上这个做 5G， 他就用威胁的方式，好，你们这些做英文的这些国家不要买他的，你们欧盟也不要买他的，为什么你不买他的，买谁的呢？他是这个龙头老大，所以他们呢为了自己国家的这种发展，他们也不得不去华为来做个做争议啊。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趋势。创新工厂的这个发起人李开复博士他预言一句话，他说5年之后呢，中国在人工智能上面的应用和价值呢，肯定会超过美国。好，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发生，我们也希望美国也可以不要用打压的方式，能够公平的竞争的方式，然后让中国、美国，因为这两个国家跟我们都有关系，对吧？我们在这里工作是在美国公司，但我们的起源是从中国来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携手合作，一起来开创一个好的未来，而不是用一种威胁要挟的这种方式来去处理。所以对中国来讲呢，虽然2019年是严峻的一年，也有很多福音机构呢，他们就采取观望态度，这些宣教事工呢，也有的都甚至停摆。但是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是有1亿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一刻呢，更需要我们的祷告，更需要我们的支持和我们的陪伴。英文字 crisis 这个字挺有意思的，它是包括两个意思。好，虽然有 danger， 但同时呢也有 opportunity。所以我们怎么样利用在这个危机中间的一种机会，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好好去传福音呢？好，在上个月，好，我们湾区有一个叫华人基督徒教育大会，有位牧师啊，这个老美呢叫 Reverend Hans， 他讲了一个题目挺有意思的，他叫 Spiritual Reproduction， 怎么样把我们属灵啊这些宝贝能够传承，能够投资在我们的工人身上呢？很多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很注重传福音，很好啊，怎么样领人归主？我们是属于一种 seeker friendly 的 church，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要去跟进，要去教导，也就是说投资在每个信徒的身上，用这种属灵的传承让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呢让他们来去完成主所托付的这个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 我们看到主耶稣啊，他在世的时候，他透过三年半的时间去招了12个门徒，他花时间啊，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投资，教他们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去读经啊，怎么样来喂养神的子民。保罗啊，他在三次旅行布道中呢，他每次都带了一批年轻人，让他们看着做啊，来经历保罗他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危难、这些应变。所以他后来还找了一个接班人提摩太，所以保罗交棒给提摩太，以利亚呢也找出一个接班人叫以利沙，拿单呢他也指导了大卫，让他在迷失的时候呢能够找到一个方向。而我带出了什么人吗？啊，不管我们受洗的多久，我们的主灵的光景是什么样，我是不是有去带出一个人，让他也能够承受这个属灵的遗产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这个问题。最后他用一句话来结束， Production cannot replace reproduction。 领人归主很好，我们都该去做，但是这不能代替什么？一个属灵的延续和投资。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自己身上投资，怎么样透过我们一个得救的生命可以活出更丰盛的生命，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的。举目观看啊，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工人在哪儿呢？收庄稼是一个当务之急啊，我们看到世界的禾场现在就可以收割了。现在不管你走到世界每个角落，你都会看到中国人，是吧？有时候到欧洲去玩，你会发现有个名字都不知道怎么拼的，也有中国人在里面。好像每个角落，以前英国号称是日不落国，现在我们这个中国是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有。所以只要您愿意，您就可以预备好你的三分钟见证，你就可以随时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他们，既可以去旅游，也可以做福音工作。阿们。不要只管看风景，要记得把这个福音透过你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在这里来征求收庄稼的工人，您愿意加入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也求你继续的来指引我们，也透过这样一个属灵的宝贝、属灵的传承，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也透过我们所学习的能够把这个真理、这个道理讲得清楚明白，也能够带出我们身旁的提摩太，带出这些可以教导的人，也让我们不但不白占地图，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所知所学的来去帮助别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也带领我们在你的事工上有份。我们在这时候特别也纪念圣若之母，她现在也在外面为你的福音来奔波，保守她的出入平安，保守她的身体，保守她所做的一切事工，坚立她手上所见的，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心智，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我们将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